你现在收听的是《航海日志》，我是哈根，这是我在匹兹堡海盗队小联盟的生活周记。欢迎收听6月21号本周第一集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本集节目呢，由坚兴创新运动营养赞助播出。终于被我讲到这句话了自从上一次被江一昌教练强行植入之后啊，我就再也没讲过这句话了。不过呢，最近开始有一些厂商陆续的找我合作，那我一样是秉持着不收现金。如果你的产品能够提升我们在美国的生活品质的话，欢迎你来和我联络。那好的产品，我也一定会就真心的推荐给大家。OK， 好，那我们今天呢，先不聊坚兴了，就是通通给我回来，不准跳过哦。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啊，略过的广告啊，因为呢，我接下来十分钟内可能都不会聊到这个产品。我要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 iPhone 小知识，杀你们大家一个措手不及哈，都以为我要业配了，对不对？没有没有哈，我今天要先来跟大家聊一个有趣的小知识。那上一集回复留言特辑啊 ，Adam 其实有私讯我，跟我讲说他非常喜欢这个单元，但我反而很紧张，因为我怕我站网友说他们胡说八道，这样子会被出征。但我自己其实还好，我没有很怕，我是怕影响他们这个零负评节目。那至今我们还是没有找到这一位就是潜水的听众啊，就在 PTT 帮我们宣传，非常感谢他。那这个 PTT 网友呢发文的时候有提到说我去年睡床垫这件事嘛，哦，睡床垫这个点哦，好像已经变成了我的一个招牌，就是每一个人讲到我的话就是说哦，他就是去年睡床垫的那个翻译嘛OK， 好，没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标志性很有记忆点的事情啊。 OK， 好，那突然让我想到呢，就是我去年睡床垫啊，其实有一个产品帮助我非常大，那就是眼罩。那在聊眼罩之前呢，你一定要先了解一下光线对于睡眠的影响，因为基本现代人我们的生活都脱离不了智慧型产品了嘛，连我自己啊都有非常严重的那种无手机焦虑症哦，这是真的有这个症哦，这在英文里面叫做 normal phobia， 就是 no mobile phone phobia， 哦，这四个字集合起来之后就变成 normal phobia， 就是无手机焦虑症。所以呢，没有拿到手机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我手机在哪里？我有没有讯息？有没有人找我？这样子，我相信很多人哦都跟我一样的病症，更不用说我觉得现代人应该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那就是拿手机上床。起床拿手机，所以呢，手机对于现代人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但在夜间使用手机其实很有可能会伤害身体的自然昼夜节律，减少你的睡眠时间跟品质。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讲尤其严重。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我之前就讲过了嘛，睡眠其实就是最好的恢复。那在了解手机如何伤害我们的睡眠之前我们需要先来介绍一下蓝光这个东西。那我们平常看到的自然阳光其实是白光，是由彩虹的这个七种颜色组成的。那光谱上面呢，越靠近蓝色那一端的光其实就是蓝光。那它有比较短的波长，同时呢会携带更高的能量。那阳光中呢，因为蓝光比较多，所以这种光线呢会让我们保持清醒跟警觉。原理呢就是因为蓝光其实会抑制我们分泌褪黑激素，我之前有讲过嘛，就是我们在调时差的时候都会吃的那个睡眠激素，它就叫褪黑激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有阳光的时候呢，你就会很自然的起床，根本不需要别人叫你，也就是我们常俗称的太阳晒屁股嘛就是类似这样子的感觉。但是黄昏的时候则是完全相反哦，因为黄昏那时候的那个低能量红光啊会让人们觉得说哦，我们差不多应该要休息了。所以古代人哦，其实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嘛。但以上聊的这些啊，其实都是自然的蓝光。但手机跟电脑所发出的科技蓝光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的原理。所以当你睡前玩手机然后接受蓝光的时候呢，它其实会促使我们的昼夜节律同步成白天的状态，大脑也会告诉身体说哦，你现在应该要保持清醒。但这是你准备要睡觉的时间，你觉得这样子对吗？完全不对吗？啊，这也是为什么起床后玩手机好像会比较清醒的原因。有些人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玩一玩嘛，玩一玩就觉得说，我脑袋好像越来越清醒了，就是因为这些手机所发出的蓝光呢，会让我们保持清醒跟警觉，然后会抑制我们分泌褪黑激素。那这些结果呢，其实也都有经过研究佐证了。所以我自己啊，在去年的方式就是在睡前的时候呢，听一集英文的 podcast， 除了可以练英文以外，也可以避免自己在睡前看手机这件事，把时间拿来看书啊，或者写日记，其实都很好。那如果呢，你有睡前不得不用手机的理由，那就需要呢，用到我开头所提到的，我今天要教大家的 iPhone 小技巧。你可以先从你的那个手机右上角下拉那个控制中心，好，就右上角往下拉之后就会出现那个控制中心嘛，然后你就长按你的那个亮度图示。有些人可能就是在就是车上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手机太暗了，我要把它调亮一点，好，那个就是那个亮度图示。你长压它之后呢，那亮度计下方就会出现一个太阳包着月亮的标志，有没有？好，点进去呢，你就可以设定你想要过滤蓝光的时间段。那像我自己呢是设定配合日出日落的时间，所以日出的时候呢你就帮我把蓝光就是放出来没关系，但日落的时候你就帮我把所有蓝光滤掉。那我会这样设定的原因 齁，就是希望让我自己在日落之后啊，到睡觉之前就不要再接受到任何蓝光的刺激了，那也可以帮助我晚上睡眠品质变得更好。但是这样子齁，其实还是不太够，因为我去年啊是睡在客厅的关系嘛，我直接在客厅的一个区块齁放了一个床垫，然后就睡在那边，所以呢我旁边就是一大面的窗户，虽然说那个窗户齁有百叶窗遮光，但你也知道齁，百叶窗那个效果其实并不好，它不是说完全的像窗帘一样可以直接挡光这样子，应该说百叶窗只能遮平射光啦，齁让太阳可以照向地板，但靠边我就睡在地板上，所以它等于就直接照在我脸上嘛。所以早上呢，我为了不要被太阳的蓝光叫醒，我这个一辈子没有戴过眼罩的人就开始戴起了眼罩。那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知道挑什么样的款式，然后我也是问宗哲跟博宇说，你们有没有想要一起买眼罩啊，所以我们就在网络上面做了很多功课嘛，然后看了很多的品牌。那我自己的想法是，既然你都要买了，我想说不能随便嘛，多花一点点钱也无所谓，但不要买了之后不好用就好。结果呢做了一些功课之后发现啊，舒适性跟遮光性这两件事情啊，要同时兼顾的产品实在是不好找。就是如果呢你要遮光就一定会厚重，但如果你厚重的话就一定不会舒适，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难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那我最后挑中的这个产品呢叫做 Manta Sleep Mask， 它主打其实就是 100% 的可以阻绝光线，简单来说它有点像是戴蛙镜睡觉，蛙镜嘛，就是泳镜啊，好像戴泳镜睡觉的感觉，就是你眼睛前面会有两块可以把你眼睛完全罩起来的东西，所以确实呢光线非常难透进来。那它产品线啊主要有包含就是一般款的，然后比较舒适材质的，然后可以连蓝牙音响的，我不太确定为什么需要连蓝牙音响，是可能是睡觉的时候可以听一些助眠音乐吗，有可能，我个人觉得这个蛮炫炮的，但我完全没有兴趣。然后还有加重款的，加重款呢就是宗哲其实就是买这一款啦，他就是怕有些人就是戴飞机送的那种眼罩啊，那永远都睡一睡之后就不知道跑哪里去，因为那个眼罩很轻嘛，很薄，所以呢虽然说很舒服，可能感觉不到你有戴眼罩，但缺点就是你每次睡一睡之后它就跑走，所以呢有些人就需要戴这种加重款的，把它直接压在你的眼睛上面，这样你睡着熟睡之后呢它也不会动来动去。那我自己挑选的款式呢叫做 Manta Pro， 那 Manta Pro 呢它其实就是一般的那种眼罩的进阶款，那它的材质会比较透气一点点，当然没有那个舒适材质那么舒适啦，但是会比较透气一点。然后我刚刚讲到的那个就是有点像是泳镜蛙镜的那个眼罩的部分啊，它有做裁切，让你在侧睡的时候比较不会有异物感。那我个人是非常推荐，如果你是习惯侧睡的人啊，或者说你正常睡齁绝对睡不着的，那你一定要选这一款。那我自己用完之后呢是觉得白天真的比较不会再就是有那种被莫名惊醒的感觉，因为有时候真的太阳照到你的脸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不醒来嘛。那我每天平均的睡眠时间呢，我用 Apple Watch 监测齁，其实也增加了15到20分钟左右，这其实很多，你就想一下你每天可以多睡15到20分钟，这其实是很幸福的事情，光是有些人赖床可能就要赖半小时啊，对不对？所以呢我是非常推荐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拥有齁购入自己的一个眼罩。虽然他们和我上次介绍的那个 Cabu 齁那个颈枕一样，价位都稍微有点偏高啦，像我自己那个 Manta Pro 啊，我记得好像也是要打折之后可能要50-60块美金吧，不便宜，然后真的不便宜。那基本款的会便宜一点，基本款的可能30-40块而已，但我还是觉得蛮值得购入的啦，我真的是真心推荐。那这个没有业配，所以呢也没有折扣嘛，大家就自行前往官网选购咯，前往官网，还好没有打结。OK， 好，前往官网选购。OK， 这集其实分享蛮多小知识的，所以帮大家简单统整一下啦。基本上呢你身体的昼夜节律通常都会受到蓝光的影响，所以呢睡觉前尽量不要玩手机。如果你要玩手机的话，你可以使用那个 iPhone 的小技巧，利用你右上角的控制中心，然后里面的亮度计去调整你每天过滤蓝光的时间段，好看你是要和我一样每天日落跟日出做一个时间的切割，或者是你可以切在你睡觉前2小时，然后到你起床后然后就停止也 OK， 就看你自己想要怎么样设定。那当然更好的方式就是睡前完全不要看手机嘛。那睡觉之前呢，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些不管是英文的 podcast 啊，或是踢球大联盟啊，这种睡前3个小时听，你应该听完之后你也已经睡着了吧，还是这样听的会失眠啊，就是没有听完的话舍不得睡，所以就只好一直听。好，那不要那先不要睡前听《黑道大联盟》，睡前就听《航海日志》好吗？好，睡前听《航海日志》。我还有一个更好的建议啊，就是睡前看书。好，看书这件事情我真的超好睡的，我永远没有办法在睡觉前看超过3页，所以呢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那以上这些问题如果都解决了，你睡觉前也没有在看手机了，睡觉前也没有在使用这些平板啊智慧型产品，但是你早上起床之后可能你房间的架构或者说你房间窗户的那个遮光性没有那么好，你总是会在早上被太阳叫醒的话，那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买一个眼罩，因为呢你阻绝太阳的蓝光进到你的眼睛，也可以让你在早上的时候多睡一点点。那当然这个就是要搭配你的闹钟使用啊，如果你是那种闹钟叫不醒的人的话，好 OK， 好，那你还是让自然光把你叫醒好了。OK， 好，就自行选用咯。那我除了有在用眼罩增加我自己的睡眠品质以外啊，其实我也有在同时服用坚星所提供我的补品，他们真的是在将近2个月前就把产品寄到美国来给我，那我也是产品使用了差不多1个多月吧才来和各位分享，不是单纯 纯的无脑推销而已，但还是让大家知道一下，我有收产品，然后做宣传，好，透明公开，好，透明公开。今天呢，就先介绍一下他们的免疫复恢复胶囊。那顾名思义呢，这个就是帮助睡眠品质的嘛。所以呢，我基本上都是晚上洗澡完的时候马上吃一颗。他们建议的食用方式呢，其实也是睡前一个小时吃啊。那我觉得运动员吃补品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其实是他们很难查到有没有禁药成分，因为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禁药查询系统，但是那个是只能查询药品的，所以针对补品啊会比较难查到。但是像免疫复啊，都有通过 SGS 和 CSSM 的禁药检测，是相对比较安心的选项。虽然呢，美国职棒的补品啊，现在都是要通过 NSF 的认证，所以呢，这个补品我并没有拿给博昱跟中哲吃。但是以台湾的运动选手来说，坚信的多项认证已经足够了啦。那我之前有提过啊，其实坚信他们是联手国立体育大学运动科学研究所合作开发的这些产品。那我自己本身呢，也是国立体大毕业的。那我的研究所是在生物力学研究所，其实就在这个运动科学研究所的正对面，我不开玩笑，真的就在正对面。所以他们做出来的产品哦，可以说是非常的放心，然后大家也可以安心的使用。那推荐呢，就是有一些睡眠品质问题的运动员啊，或者是你有运动习惯的听众，都可以去尝试看看。那我也会请 Adam 把相关的连结放在资讯栏给大家参考。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喽，拜拜。欢迎收听6月22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前几天呢，我有和方祖涵祖涵哥吃饭。那大家如果不知道方祖涵是谁哦，这边稍微帮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是专栏作家，金融科技服务公司创办人，然后专长于统计、财务、趋势预测和市场分析，曾经出版关于运动我想的其实是，而且获颁了2017年金钟奖最佳教育文化类节目奖。那这些资讯呢，其实在他的粉丝专页都可以看得到。如果你还是不知道他是谁的话，可以回去听一下 Hito 大联盟第11集，你没有听错，就是音质还非常破旧的那个年代他就已经上过了这个节目。那因为呢，祖涵哥住在 Maryland 的关系，所以呢，其实三月他就已经邀约我们说一定要请我们吃饭。那直到六月中，我们第二次到 Bowie 然后才约成。那其实我们两个的缘分也是经由 Adam 介绍的啦。之前在台湾的时候就吃过一次，算是热炒吧。但我们是中午吃，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中午吃热炒。然后第二次的话，就在澄清湖的一个棒球训练营有遇过。然后再来第三次就是这一次了。那其实我们那一天啊，聊了很多中哲跟博宇的事情，但更多的哈，其实是聊未来我自己的规划。其实我应该讲了不止一次哈，这非常有可能是只有一季的节目，就是航海日志啊。那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很有可能就只在美国待这最后一年。你说美国不好吗？倒也不是，但有没有比台湾好？应该也是没有，我蛮确定的。这我们之后可以特别再来聊一集啦。但是呢，我现在就是卡在，因为有了小孩之后，我觉得这些想法都很有可能会改变。那我自己呢，也是一个家庭大于工作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恋家的巨蟹座，就是巨蟹座，没错啊、嗯。我记得 Adam 好像也是巨蟹座，我们两个都是，但是呢，我们两个都有在国外工作的经验，所以这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啊需要组建家庭而无法在美国生活的话，我并不会因此而感到后悔。毕竟未来我觉得都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再回来。但我个人认为，要能够舒服在美国生活，其实必须要有一些特定的人格特质。你不能非常依赖交友圈，或者是说那种很舒适的夜生活，你一定要具备能够自己和自己相处的能力，要能够喜欢上很简单的生活节奏。因为在这里人跟人之间的那个关系相对没有那么密切啦，再加上语言的隔阂会让你觉得更加孤独，所以某方面来讲其实很适合这种恋家的巨蟹。因为我只要待在家里睡饱，出门买个菜，下午去泳池边晒个太阳，晚上帮自己煮个晚饭，这样子生活如果有个伴，对我来讲其实已经趋近于完美。但我相信对很多年轻人来讲，这是非常非常痛苦乏味的。那祖涵哥的太太呢，其实也是巨蟹，所以我们就聊到了星座这回事啦，所以今天才在节目里面特别提一下。那刚好在买单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之前节目也有聊过那个小费文化，我就跟他们分享说，如果今天我出去外食，但是我没有坐下来用餐的店家，我基本上都不会给小费。那如果是直接在我的账单里面加上小费的店家，我也会拿笔画掉，写上我认为合理的金额。这些都是我女友姐姐和听众们教我的。但祖涵哥呢，就说他完全办不到这件事情，因为他会觉得他脸皮比较薄一点点，如果有小费的选项，他通常就会给。我就跟他讲说，中哲也有跟我抱怨过类似的事情，说他就是会觉得很有压力啊。每次他们如果把那个就刷卡机转过来给你，跟你讲说，那你要给多少小费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我真的可以不给吗？然后呢，他就问说，那中哲是什么星座？然后才发现呢，他们两个都是狮子，真的超级巧都是狮子座的，就是一个非常爱面子而且不可以输的星座。所以呢，就也很能理解说为什么不给小费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有一个不可言喻的难度，从星座就可以略知一二了。虽然说我不是一个什么专业聊星座的节目啊，但我还是很想再聊一个例子，就是我女友就是她真的超常传那种有毒鸡汤给我，我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啊，就女生很喜欢传一些，就说男友就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啊，射手女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啊，希望呢我可以理解她平常的行为，都不是她的问题，都是射手的问题。说射手呢就是很热爱自由啊，不能被拘束啊，叫我不要太常管她之类的， 啊，我想说我都已经离你几万公里了，还不够自由吗？对不对？我都已经在这么远的地方，根本管不到你啦，这是最自由的状态了吧？诶，但是呢，我当初追他的时候确实不是给压力的那种类型，因为他可能都会半天才回我一次讯息，那我就会等半天之后再回他。他如果隔天才回，那我就隔天再回他。如果他秒回我的话，那我可以考虑一下秒回，毕竟我这个人自尊心还是有的，并不是说你秒回我我就一定要秒回你，好不好？总之呢，星座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啊，不单单是太阳星座而已，还有你的月亮星座啊、上升星座等等。如果你不是那种就是超级科学派的人，我会非常推荐就是各位都可以稍微了解一下星座这个议题啊，这是一个和任何人都可以破冰的话题，你知道吗？如果你没有看过我之前做的 YouTube 节目的话，可以去查一下宿醉达斯的第三集，这集的名称叫做善用星盘话术洗脑的滑冰教练，然后这集有聊到说我是何时开始相信星座，又是谁带我进到这个领域的，大家可以去稍微复习一下。然后我们那天就这样边吃边聊，边吃边聊，一路吃到了晚上12点，而且因为我们是比赛之后才去吃，那天好像也还打蛮久的，所以吃完的时候我看一下手表，其实我是有吓到的。而且这是一间就是 All You Can Eat Korean Barbecue， 所以深夜吃这种吃到饱对于胃的负担非常大，但是呢还好我有艰辛的食动力，运动益生菌，然后这个自助希望不会太过生硬啊，就请大家给我几分钟的时间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产品齁。不过厂商是不希望我讲太知识化的内容啦，所以呢产品的成分跟功效我就留给大家自己去官网看，网址呢一样是放在下面的资讯栏。我这边主要就讲一下我体验后的真实感受，我是真的真实感受。因为呢我是一个吃辣或者是如果我吃到饱隔天一定会拉肚子的类型，我是认真的无一例外，我只要吃辣或吃到饱隔天一定会拉肚子。但是呢我真的超爱吃辣的，所以常常被女友念说如果你不能吃辣的话就不要贪吃。但是因为美国很多那种什么墨西哥辣酱啊之类的，这种都超级好吃的，你知道吗？而且他们都会放在冰箱里面，所以你可以自由加，所以很多时候啊我就会忍不住。那基本上我在这边可以说是每周都在拉肚子，真的至少也会有一天两天，因为你吃辣了就会拉肚子嘛。那直到我开始吃了这个食动力运动益生菌之后呢，真的大大的改善这个问题。但是因为厂商啊当初可能是因为有缺货吧，有断货，所以呢只寄了一盒给我，所以呢我就很省着吃。我就是挑我当天如果会吃辣或者是外食的日子，早起呢一起床我就马上空腹先吃一包。自从我开始这么做之后啊，我就再也没有拉肚子过，真的我就再也没有拉肚子过。即便是像那一天啊半夜12点我们吃完吃到饱，我回家睡前马上先吃一包，隔天起床之后再补一包，我到现在都还头摇撞撞，完全没问题，再也没有那种 red hot 涂在屁股的感觉，真的完全没有。但是很多人可能会很好奇说啊，就吃益生菌的时机是怎么样会比较好。连宗哲看我在吃，他都问我说益生菌应该是每天都要吃的吗？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红林的小故事。去年二月的时候啊，因为我和他一起去那个DR 的 Academy， 就是多米尼加的棒球学校，那可能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国家，然后所以有点水土不服还是怎么样，然后 DR 的食物我也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你知道吗？所以呢红林就遭遇了非常严重的腹泻，就 diarrhea。 那我其实也有一点点啦，但是我的症状轻微很多，所以呢我就没有去看医生，我那时候是陪他去看医生。那一开始呢以为是诺罗病毒嘛，结果检查之后呢发现是 parasite， 就是寄生虫。那检查的方式也很好笑，是你上完大号之后你还要自己用罐子把那个排泄物装起来，有没有？我那时候问他说你怎么装的？他说就装啊，不然能怎么办？然后呢你再把那个排泄物的那个罐子啊拿给诊所让他们去做分析，最后呢才发现其实是寄生虫在作怪啦。那后来我们回到球队之后啊，然后 DR 的营养师就跟我们讲说其实你们可以给红林吃一些益生菌去跟防护员拿。那我当下觉得很奇怪，益生菌不是帮助消化的吗？拉肚子吃不会更严重吗？结果营养师跟我讲说，就是腹泻的时候啊，适量的益生菌补充其实是可以改善症状的，当然还是要选那种就是没有清泻成分的益生菌会比较好。什么叫做清泻成分的益生菌？因为很多人吃益生菌是为了要避免就是便秘嘛或什么之类的，所以里面会加一些像是镁啊或者是乳糖这种东西，所以你只要在成分表里面看到有乳糖或镁的话，你可能就要特别注意，因为它有可能会加剧你就是落晒的这个症状啦。所以我会推荐如果你今天要服用益生菌的话，基本上就是在没有腹泻的时候呢固定的服用，固定的服用其实就可以有效降低腹泻的几率了，你就不用担心说啊，那如果我今天落晒的时候要怎么吃因为你平常如果有在吃的话，腹泻的几率应该就会很有效的降低，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啦。那这个很优秀的产品推荐给大家，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一样可以去连结稍微搜寻看看。那讲到就是诺罗病毒其实我有另外一个小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就是那时候我在卫权的时候啊，我们有遭遇过一波很严重的诺罗潮，我都还记得是从李展毅开始的。那从他开始之后呢，就非常多人连续中标。那中标之后呢，防护员就很辛苦嘛，因为我们要一个一个带去看医生，然后问医生说他们要吃什么样的药物比较适合等等的。那个时候呢，就是不幸若曦也有中标，若曦也是非常的严重，而且他是算是相对严重的啦，所以他晚上跟我讲说他是上吐下泻，就是他肚子真的很不舒服，然后坐在马桶上面就正在拉的时候呢，马上又想要吐了，所以就吐了满地都是。这个真的是很标准的上吐下泻，而且是同时发生。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不行，我肚子真的很痛，我要再去跟别人，因为那时候我们是一人一间嘛，我们住在斗六的时候是一人一间，他说他去跟别人借一间厕所继续上厕所，但是呢可不可以请我帮他稍微整理一下就是那个厕所的呕吐物什么的，因为呢他自己其实已经有拿水稍微冲过了，但是因为呕吐物太多，所以那个排水孔整个堵住了，他问我说能不能去楼下就是拿一些楼赖拔或什么之类一些工具把那个排水孔撬开，然后让那些呕吐物可以流下去，所以我就下去找工具嘛，然后找完之后呢就帮他这边弄一弄一弄一弄，然后最后终于把那些呕吐物都冲下去了，然后他刚好上完厕所回来，就一上完哦，我已经清好了，他又马上跑进去说哦不行不行我要上厕所，你就知道诺罗真的超恐怖，那个是停不下来，你感觉你下面那个开关是被打开了你知道吗，而且是关不起来的那一种，那我一开始都没有很在意哦，我连进他房间什么我也没有戴口罩，因为我不晓得这是怎么传染的嘛，我那时候就是医疗知识还不够丰富，结果晚上我回去睡觉的时候睡到一半，然后半夜睡到可能两三点，我就突然觉得一阵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很冷，然后呢很想要呕吐，然后我就马上跑进厕所，然后对着马桶就是一阵输出这样子，然后输出完之后突然觉得我肚子也好痛哦，我也想要上厕所，就吐完之后就马上想要拉这样子，就后来呢我去查资料才发现诺罗病毒啊其实最常的感染途径就是口粪感染，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去接触到别人的厕所的话就很有可能会感染，所以我就想说哇，而且那感染速度之快哦，我去帮洛西打扫完厕所之后的那一天晚上半夜我就直接中标，那个距离可能根本不到12个小时而已，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如果有一个人得了诺罗之后你只要不要跟他讲话或是不要有飞沫传染可能就还好，因为诺罗是口粪感染，所以你要避免去使用跟他同一间厕所或者是跟他使用同一个马桶之类的，那这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啊，就是在卫权的时候发生，那经过那件事情之后呢我对于腹泻的处理其实有一些基本概念的了解啦，所以如果你腹泻之后呢第一件事情一定就是要补充很多的水分以及电解质，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厕所呢自己清，千万不要叫别人来帮你清好吗，哦，这个也很重要，好啦，那我们今天大家就聊到这里，拜拜。欢迎收听6月23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今天是我生日齁，其实在美国过生日没有什么感觉啦，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甚至是我根本就不记得我生日是什么时候，是刚好在前几天然后和祖涵哥吃饭的时候聊到星座嘛，他就说你巨蟹座，那你生日应该快到了，我才想起来对我生日快到了，所以其实在美国齁你根本就是会过到，应该不要讲在美国，我觉得在职业球团工作就是这样子，因为你的放假时间很不固定，像之前在中职二军的时候你有时候可能会放礼拜一，有时候可能会放礼拜五，然后像现在的话就是固定放礼拜一嘛，所以你可能会记得每天是礼拜几，但是要记得今天是几月几号其实有一点困难，所以我完全不记得今天是我生日啊，刚好是祖涵哥提醒我的，那就感谢大家在那个 Hero 大联盟社团里面的留言鼓励啊，那这个留言要不要念呢，我再考虑一下好了，我觉得反正大家都在社团里面嘛，都看得到，好像也没有一定要念出来的感觉，而且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看到其实还是有人继续在留言啊，所以我们让子弹再飞回好了让子弹再飞一下 OK 好，那我们就马上进到今天的主题，昨天呢我在帮拉丁球员做 soft tissue 的时候啊，突然想到为什么我很不喜欢做这种软组织放松，我突然重新思考了一下为什么我这么讨厌做这件事情，当然和球员形容他的方式有一定的关系，像是拉丁啊每次跟你讲说他要做这种就是 soft tissue 的时候，他就会说我要马萨黑马萨黑就是马萨吉的意思啦，好，那在台湾的话他就跟你讲说可以帮我按摩一下吗，我跟你讲按摩我就已经有点受不了了，那他如果今天跟你讲说他要马萨吉的话，我真的是会直接给他从头上扒去你知道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你是不是有点反应过度啊，但是我觉得啦，我自认为我自己是治疗师，所以如果你有哪边不舒服的话你来跟我寻求建议，那我会提供不同的治疗方式给你嘛，但是你来的话每次都跟我讲说你要做运动按摩或是每次都要做这种软组织放松，那等于就是你已经选定好你要做什么东西了。那当然运动按摩跟软组织放松这种 soft tissue 本来就是治疗的其中一种方法，好，但是呢这应该要由我嘴巴说出来吧，就像我上次不是有讲过说下背痛可能有超过 25% 都是来自于核心不稳定，所以如果你今天下背痛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评估完之后我认为做核心可以帮助你的症状改善，结果呢你隔天来跟我讲说你可以帮我按一下吗，那你的感觉是什么，你的感觉就是 OK 嘛，你根本就没有想要知道我评估结果是什么嘛，你只是想要按一下而已，但是如果是我评估完之后我说 OK 我们可以来放松一下，放松一下我觉得对你的症状有改善，这样就会变成说soft tissue 只是我治疗的方式之一，是由我来决定说怎么样的治疗最适合你这个病患，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听到就是拉丁的球员说马萨海马萨海，你光听到这个用法你就整个不想帮他做了，另外一方面就是软组织到底是想处理什么东西啊，如果以原理来说的话它应该是要调整那些粘连的筋膜和放松紧绷的肌肉，那如果你是在比赛结束后就是 post game 想要做这件事情的人，你才刚比完赛全身都处于一个微发炎的情况，更不用说你想要处理的部分肯定是更严重的，就是因为更严重所以你才会不舒服嘛，然后我们还要再去刺激这个部位吗， 我个人是认为没有那么妥当啦。那我会认为樱桃汁跟睡眠应该是更有效的做法，就是睡眠就是最好的恢复。再者，真的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取代 soft tissue massage 吗？那为什么会有按摩枪、按摩球跟滚筒这些东西呢？所以软组织的背后是不是有一些 lazy 的成分？我个人认为是有的。还是你觉得防护员的手指会比滚筒还硬？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吧。我听过一种说法啦，是说球员比较容易放过自己，所以你自己滚的时候你就会放力，没有办法真的处理到你想要处理的那个很深层的部位。那如果真的是这个 case 的话，我相信你应该会先把浅层的滚一滚之后，然后再来请防护员帮忙说，你可以帮我处理一下就是很深层的部分嘛，而不是直接躺在床上就跟我讲说，我要按哪里，这个感觉真的超差的。尤其是我上周讲了这么多恢复的方式，不管是包含一些什么 arm care 啊，什么巴拉巴拉一大堆，我都不觉得比软组织差。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少帮博玉做 soft tissue massage 的原因，因为我认为运动治疗除了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面会更有效以外，也更符合人力成本的概念。讲到这个就要讲到一个前旅美的投手叫做胡志伟。胡志伟当初他有在卫权自培准备选秀嘛，因为他赛后呢其实还是有那个冰敷的习惯，有些投手就还是会有啊，虽然说现在很少用，但有些投手就还是想做 OK， 那就给他做没有问题。但他的方式很特别他不是用一般的塑胶袋，因为通常冰敷的时候我们都是用塑胶袋然后装那个冰块，然后把空气吸出来之后再用那个绑家具的胶布或者是弹绷捆绑在身上。但是呢，胡志伟不一样，他喜欢用毛巾包冰块，然后他用毛巾包冰块之后呢，他会找一根球棒然后把冰块敲成碎冰，最后呢再把毛巾捆绑在肩膀或手肘。他觉得这样子会比一般就是直接用一颗一颗冰块还要来的冰啊。我那时候看到他做了几次之后，我自己就学起来了。然后有一次呢，我就问他说，要不要帮你包啊，他就说不用啊。胡大哥讲话也是比较呛的那种类型，所以他就跟我讲说，美国哪有这些防护人力可以帮你包冰块啊，都嘛是要自己来。这句话某方面呢其实启发了我想要来美国看看的那个想法，就是萌生的这个念头啦。因为台湾明明一队只有两个层级，但为什么需要八个防护员呢？有些可能是六个啦，那像卫权是八个嘛，但在美国这边小联盟每个层级都只要一个人就可以应付了。可能 3A 有两个啦，但其他层级都是一个。那等我到了这边之后呢，终于找到了答案，就是因为他们从球员在基地的时候就开始教育，所以基地的防护员也会相对比较多一点点。但只要球员一旦分发出去之后，他们就应该要知道自己每天要做哪些活化，有哪些运动治疗可以帮忙恢复，然后有哪些仪器可以帮助你自己变得更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利用什么器材。所以你说球员有时要求太多，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没有教好？我认为答案是 yes and no。 确实防护员是要负一部分的责任，因为你给了这个服务就代表你默认了这个行为，不管是 soft tissue 也好，不管是伸展也好。但如果你是一个第一年进职棒的菜鸟，或者是一个不够资深的新人，你要怎么和球队的老将们说，你先做运动，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再来按，你真的说得出口吗？我不认为。老实说在这边做 soft tissue 的量没有比在台湾少啦，但是呢我们是两个人负担整个球队的量，我觉得我和在台湾每天按的人是差不多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时我们是四个人，但是我一样是按差不多的。何况呢，我相信卫权已经是相对比较自主的球队了。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个量的概念，我现在每天至少还是会按到两三个以上啦，所以代表说那时候我的其他三个同事也都跟我按的一样多，他们一定是按的比我多的，因为我是最讨厌按的人，所以我每次都会拒绝他们，但是其他人可能不一定敢拒绝嘛。所以如果他们按的比我多的话，一天我们其实整个球队负担的 soft tissue 的量可能就要到15个以上。但是你要想一下二军有多少人，一天就有15个人要做软组织，你要确定你真的要确定有这么需要做这件事情吗？虽然说我现在每天都还是按到两三个以上，但我觉得整体的那个量真的是下降很多了。那这两三个里面呢，拉丁的跟美国人都有，并不是只针对单一族群。我相信一定有人又要留言说，拉丁的那么懒，然后你还要帮他做，像上次那个留言回复一样，没有，不是。我跟你讲，拉丁跟美国人都有，两边真的都有。我会在做拉丁球员治疗的时候想到这件事情，只是单纯因为他们实在太壮了，那个肌肉硬到我觉得我自己在按石头，你知道吗？那其实美国球员也会要求做 soft tissue massage， 但他们会自己先做完课表之后再来找你。那拉丁的可能会因为刚刚讲那个教育的关系嘛，他们可能16、17岁就在多米尼加棒球学校开始比赛，那在 DR 的防护员可能水准多少和美国有一些落差，这个是我的观察啦，但是我不敢做绝对的定论所以呢并不是他们不教，有时可能只是这些防护员不知道还可以给这些球员什么 option， 例如说除了 soft tissue 以外，我可不可以给他一些其他的矫正性运动或是运动治疗等等，导致拉丁球员可能慢慢的渐渐的就变成一种习惯，直到他们被分发之后还是继续这样子的 routine。 对他们来说 massage 真的是一种 routine， 说好听一点真的是这样子。那如果你想要拥有像拉丁球员一样强壮的肌肉，但又同时拥有良好的恢复，不需要防护员每天帮你 massage 呢，容我跟你们介绍尖心的最后一样产品——香蕉口味的能易肤恢复蛋白。好，我来跟你们介绍一下它的神奇之处。因为我在主场的时候其实是一周做6天的重量，主要是因为在主场使用自己家的重量是方便很多， 啦，所以呢我会在这周期间啊做非常大重量的肌肥大，然后隔周去客场的时候呢就完全休息，也就是说我在饭店那一周是完全不会做重量的。但是因为我们的赛程安排齁，其实大部分都是主客场交错啦，所以其实你等于就是做一整周然后休一整周，做一整周休一整周，其实对于身体来讲负荷也不会太大。但是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下一周有一整周的时间可以休息，所以我在主场的时候就会做得很重，所以基本上齁我每次在主场吹完六天之后，手常常是一个连续三四天举不起来的状态。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 DOMS 这个概念齁，如果不知道的话，我觉得这个之后我们可以特别开一集，因为我觉得 DOMS 这个东西齁其实可以细聊一下。但是呢简单来讲，就是你运动完之后其实会有一个延迟性的酸痛，也就是你不会马上酸痛，而是隔天或是隔两天之后才会开始酸。但是自从我开始在主场的每周最后一天服用能易富蛋白之后呢，基本上我只需要周一每次固定放假休息一天之后，周二早上起床去客场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我身体酸痛感已经恢复 80% 以上，甚至是我感觉我现在去客场的时候，我好像也可以继续做重量，不需要休息完整一周。另外一个蛮特别的就是这个能易富高蛋白啊，它其实是香蕉口味的啊。那香蕉口味也是我在职业球队几年来从来没有喝过的口味。我老实跟大家说，其实我是一个没有很喜欢香蕉的人，像什么香蕉牛奶啊，然后吃香蕉什么这些事情，我基本上是不会做的，因为我没有很喜欢香蕉的味道。但是能易富让我喝起来的感觉呢，就是一点都不讨厌，而且甚至是我觉得还蛮好喝的。虽然产品介绍是有写说建议搭配300毫升的水饮用啦，但是因为我觉得它这个蛋白的浓稠度相较于一般的那种品牌其实是比较高的，它比较浓啦，所以呢我觉得加到500左右或甚至是600都不嫌多。推荐不管是有在做重训啊，然后高强度运动或是长时间长距离运动的听众都可以去尝试看看，连结一样会在资讯栏，然后呢产品资讯我就不多讲了，大家自己去研究一下。我这边呢主要就是讲一下我自己主观的使用体验，所以不会有太多什么这个产品包含什么成分啊，多厉害啊，多厉害什么的，这个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自己用起来身体感觉是怎么样，然后回馈给大家。然后今天呢其实也是航海日志收到了第一个合作商案，所以呢我用了三天的大篇幅啦，应该讲三天的大篇幅去介绍这个产品。那大家有没有去买，其实和我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因为毕竟我没有折扣嘛，然后我也没有收什么 commission， 我就是收了产品之后呢分享自己的使用体验。那我一直都是很相信，就是如果好的产品啊经过就是正确的人 promote 一下之后呢，应该就会自己发光发热，所以希望坚信未来的发展也可以越来越好咯。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拜拜。欢迎收听6月25号的航海日志，我是 Hagen。 那昨天呢我们有讲到 soft tissue massage 的原理跟我不喜欢它的原因嘛，那今天呢我们来补充一个博欲走心的小故事齁，是跟 soft tissue 有关的。那总而言之呢，去年的时候啊，我偶尔会在博欲先发完的隔天帮他处理一些比较紧绷的肌群。那博欲其实在他的 parascapula 或者是 pec， 也就是那个肩胛骨周围以及胸的部分啊，他的活动度是比较不好的，所以呢我们就会在先发隔天的时候帮他做一些软组织的放松。但今年齁因为我开了一些新的课表给他嘛，然后这些课表也都可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从开季以来基本上根本就连做都没有在做 soft tissue 了。那这个其实也符合我的理念嘛，就是我认为说其实如果你可以自己去做运动改善这些问题的话，就不需要防护员 hands on 来帮你做一些治疗。但是呢我们队上有几个美国人啊，非常喜欢找我按，非常喜欢找我做 soft tissue。 可能去年和今年的防护员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小资的男生啊，所以力量会比较不够，他们也不是说就是很瘦或怎么样，他们就只是单纯就是结构上面就是比较小只，所以呢我在身体构造上面就比较有优势一点点啊。那因为 soft tissue 的技巧齁其实是要利用体重去做才会轻松。你要想想看，如果齁你今天就是用手指一直在那边用力压的话，其实你的手指很快就坏掉了。但是如果你今天只要把你的就是手肘打直，然后把你的手指就是稍微就是固定住的话，你就可以利用体重然后直接把重量压下去，这样子的话就会轻松很多。像是我们 low A 的防护员齁是个女生，而且是那种很瘦弱的女生，那她就非常非常吃亏。所以去年我们每一个从 low A 上来 high A 的球员啊，第一件事情都是先找防护员做 soft tissue massage。 我觉得超奇怪的，因为他们说他们在 low A 的时候做的 massage 可能就是重量都压得很轻啊，然后都治疗到表层而已，所以我在队上其实算是就是还蛮有人气的治疗选项，至少在我们这个层级是这样子啊。那还有球员呢都会开玩笑跟我讲说，欸 I need to borrow your thumb today， 就是跟我讲说他跟我借一下大拇指。那借一下大拇指的意思呢就是说，欸今天有没有机会帮他按一下。然后这边呢就进到故事的重点，因为博玉有一天呢就看到某个球员请我帮忙按的时候啊，可能因为大家彼此之间也还蛮熟的啦，所以讲话就比较没有分寸一点。然后那个球员又是比较偏没礼貌的那种，他就是那种还很小朋友啦，年纪比博玉还小。然后他每次要找我做治疗的时候，他就会说 Hey you ready? We got a lot work to do， 就是说欸你准备好了吗？我们今天有超多事情要做的，就是说我今天要帮他做超多治疗的意思。然后博玉看到之后呢就觉得，欸他们像在叫小弟耶，就是我又不是他们的谁，为什么他们叫我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蛮没礼貌的这样。然后治疗的时候他们还会玩手机哦，玩手机这个点真的是我自己也没有很能接受。你要想象如果别人在帮你治疗，你闭目养神那也就算了，然后你说你睡觉 一下休息一下 OK 那我可以接受，你好歹也跟防护员聊个天嘛，你说你如果今天要治疗背然后你趴着防护员在后面帮你按的要死要活的，结果你在前面玩手机，我跟你讲还有更夸张的，有些人还会说哎、欸，你可以帮我拿一下那边那张椅子吗？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手，他可能现在正在被治疗肩膀啊或怎样，所以没有手可以拿手机，那但是因为那个治疗床前面不是都会有一个洞吗，就是给你放头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把那个椅子放在那个洞下面，然后手机就放在那边播影片，他就可以一边看影片然后一边被治疗，什么意思啊？太不尊重了吧。所以我这个东西齁，其实我自己来讲我也是没有很能理解，我自己是觉得齁，如果是在做仪器就算了，假如说你今天是在做什么气压机啊，或者是说 BFR 等等，然后你自己找一张椅子在旁边坐，然后你边坐边玩手机，那其实我也觉得无所谓，因为毕竟没有人在帮你嘛，你是自己在做治疗，总不能说进防护室就是不能滑手机，我觉得这样也太过分了。但是呢，如果今天是有人正在帮助你做治疗的时候，我觉得你还是要尊重一下正在做治疗的人吧。其实治疗跟聊天一样啊，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嘛，你跟治疗师之间的互动，那你会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玩手机吗？应该不会吧。所以呢，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深思一下的问题。大家可能不一定会有去治疗所治疗的经验，但是呢，像前阵子主节目有分享过那个阿宽师傅，大家如果有去那种按摩店按摩的时候一样啊，就是人家现在正在为你服务，对我来讲那个就不是一个滑手机好的时间点，还是说别人帮你按摩你觉得那就是应该的，好，就是你比别人高人一等，我觉得这想法不是很好啦。但我看现在在这边的防护员其实也都没什么意见，他们也都不会特别去管这件事情，所以呢我就也不会说太多，不然我在台湾的时候是不会让他们玩的。好，如果他们玩手机的话我就会说那你玩完再来治疗好了。好啦，有点扯太远，反正就是那个美国人那一天对我讲话的方式没有到很礼貌，博玉就有点小走心，眼红问我说为什么你都只帮美国人按然后不帮我按这样子。当然我知道他有开玩笑的成分啊，但一时我也是被怼得哑口无言。我当时完全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想说对耶，为什么我反而很不喜欢帮博玉做 soft tissue massage。 所以呢我就仔细想了一下，想了大概五到十分钟嘛，我终于找到答案。然后找到答案之后呢，马上去找他，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因为啊在我的想法中这是一个效果不是最好，然后就是说 soft tissue 不是一个效果最好而且会让治疗师很累的一个治疗手法，其他球员要怎么做齁不干我的事，他们未来到了其他层级啊可能会再遇到女生的防护员，然后他们就没有方式放松了吗？他们就不知道怎么样放松了吗？所以如果他们依赖这样的治疗反而没有学会真正好的保养方式的话，那好像其实也不干我的事，就是我也不会在乎说你们到底有没有学会，我只要当一个他们心目中好的 good staff 就好啦，因为反正我也不是正职的防护员，就像刚刚那个想法齁，就是他们要玩手机其实我也不会很在意，因为我现在不是正职的防护员，所以他们玩不玩手机也不是该我管的，好，所以呢，毕竟我只是来帮忙防护这一块，也不是正职的。我只要在大家心中是一个好相处的队友、好相处的员工就好了。但对你不一样啊，我要你学最好的，要你啊，即便未来我不再是你的翻译了，你还是知道怎么样可以照顾自己。你真的要按可以啊，如果我当下认为 soft tissue massage 是最适合你的治疗方式，我就会帮你做啦。但是只是目前我都没有觉得说，哦，你真的需要做到这样子的治疗。虽然你的成绩好不好和我其实也没有关系，有没有上大联盟其实也和我无关。我自己呢，也不会因为你赚了很多就因此加。但是呢我还是会希望你们可以学最好的，走对的道路，因为呢你们表现的好不好其实我还是会很在意。我还记得上周我们有讲到博玉不是有那个投球限制吗，就是他去年整个下半季都是五局或者是75球，看哪一个先到他当天的先发任务就完成了嘛。这件事情呢其实不只对他影响很大，其实对我自己影响也很大哦。哪部分呢？就其实我整个上半季看他比赛啊都是很平常心的，因为我知道他手稍微有点不舒服，想说他能丢多少算多少，就能多丢一局就算一局啦这样子。但自从他开始被限制之后呢，我反而心态有点转变哦，有点炸裂，这样觉得好像要证明些什么，证明他们限制局数是错的吗？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当下会有这么激动的反应。好，我们把时间倒转一下哈，到去年某一场博弈对上红袜的比赛，他其实已经丢得非常好了，4.2局12K，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在新闻或者是 YouTube 上面看到这场比赛， 4.2 局代表说只有14个出局数，那他抓了12个三振，应该算是除了他这一季丢8局以外的另一个非常厉害的代表作。那一场他状况好到投手教练甚至开绿灯即便他有投球限制就说开绿灯没关系他扛最后呢丢到85颗才被换下来。然后我隔天还去开玩笑问那个投手教练说你有没有被开除啊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没有，上面是有教练问他说不是已经超过投球限制吗，为什么还让他继续丢，然后他就很霸气的直接回说因为我想要让他拿胜投，他昨天状况真的很好这样子。那个礼拜呢其实我们的心理教练有来随队，所以很巧啦，就是因为他刚好有来随队，所以我从比赛一开始我就一直跟他讲说怎么办，我觉得很紧张。然后他就问我说就是你紧张的原因是什么，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我们准备了很多啊，就是每天做了很多课表什么之类的，但还是被限制，所以现在好像有一定要表现好的理由告诉 他们说其实我们还可以继续丢，然后心理教练还跟我讲说叫我要深呼吸啊，跟我讲说欸，不是你在比赛啊， We can't do anything now， 就是他们上场之后其实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了。但是我真的紧张到我听得到自己的心跳你知道吗，然后呢我整只手都是麻的，头也很晕，我现在还觉得就是很夸张，就是我怎么会紧张到这种程度。当我看到就是博昱已经丢超过75球，然后投手教练还要让他继续丢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定是要让他拼满5局拿胜投。结果呢他那个第 4.2 局啊，第二个出局数用了太多球被换掉的时候，那是我职棒四年生涯唯一一次在休息室发泄，就是我很重就重重的敲了一下那个大高的柜子，但是我有挑那个比较没有那么硬的啦，因为我比较操熟一点不敢打变电箱，然后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泪就开始止不住了一直流下来，旁边的教练全部都吓到，想说我到底怎么了，连防护员啊跟营养师事后都有跑来问我说欸你刚刚是有哭吗，到底是在哭什么这样，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哦没事没事。那后来就是进到那个 locker 之后，然后我们大家就在那边换衣服嘛，投手教练跟打击教练就有问我说欸你到底在难过什么，就是今天博昱丢得很好啊，为什么要难过，然后我也讲不出个所以然，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可能就像我跟心理教练讲的，因为我对博昱平常其实蛮严格的，然后我们也确实做了很多努力，最后只差一个出局数就是没有办法投满五局，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沮丧啦。但事后想想齁已经是很精彩的一场比赛了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要为这种事情掉眼泪，很多人听到可能就觉得说我是那种超爱哭的个性，欸我跟你讲真的实际上不是，连我女友可能都只看过一次而已，我不是那种很感性的男生啦，所以这件事情真的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很糗的是呢，因为去年的那批教练今年几乎全部都一起被升上来，所以呢他们几个到现在每一次博昱先发的时候都还会 call 我说欸你今天是不是又很紧张啊这样啊，我都会跟他们讲说今年不会了啦， just couldn't feel the nerve。 这个故事呢我也有在前几天吃饭的时候跟祖涵哥分享，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哦还好我没有打太硬的东西不然手可能就骨折了，就那个翻译手骨折这个真的是哦最头条的新闻。欸我们上个礼拜打布乌伊的时候啊，那个巴萨有就是精英的那个潜力新秀最近一直有 rumor 说想要交易他然后去换一些投手战力，因为毕竟精英现在也是 contender 嘛，结果呢上礼拜我们跟巴萨有打的时候啊，巴萨有就用那个球棒就是直接徒手用大腿把折断，因为他可能被三振还怎样有点忘记了，那个真的超夸张的，因为他是那种可能有190以上然后超级壮的那种人，然后呢他直接折断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很震撼，就是如果今天我用我的大腿把球棒折断的话可能是我的大腿断掉绝对不会是球棒断掉，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很震撼，哇塞居然真的有人可以徒手把球棒折断，而且不是说什么就是丢桃之后然后把它折断，因为丢桃之后可能球棒本身就已经有裂掉了嘛，然后你再把它折断那个就没什么厉害的，你是要直接把一个完整的球棒折断的话哦，那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力气，我自己是绝对办不到的，所以我就操熟啊，我就只能打那种就是软软的墙壁而已OK 好，反正今天这一集呢就是我跟博昱各走心一次，扯平啦、啊好、哦、扯平，不然到时候他在那边说我笑他，没有我没有笑你，我也在笑我自己好不好，我连今年我到今年都还在被教练考碎咧，但这件事情也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启发啦，我认为、哦、就是呢、你要知道说他们上了场之后呢其实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就像是当初心理教练讲的就是 we can't do anything，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不想要让自己在场上留下遗憾的话，你就只能在平常日常生活中就是在平常练习的时候呢努力的把每一件事情做好，我后来发现、哦、你只要把每一件小事情做好，你上场你就没有借口，你上场你也不会觉得说哦，因为我今天哪一件事情没做好，所以呢我今天没丢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怎么不把那件事情做好，当你今天每件事情都做得很好的时候，你上场就觉得哦我表现不好就是不好啊，那我们下一场再来就好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心态上面的转变，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印象也非常的深刻，这就是为什么今年我看博昱比赛的时候都比较不会紧张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把事情都做好了、啊、就像是前几个礼拜跟大家介绍他的一周嘛，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做好了，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因为表现好当然很好啊，但表现不好我们也只能接受这个事实，这个大概是我现在的想法了。 OK 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边喽，拜拜。欢迎收听6月26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我们前几天有讲到那个艰辛的能益富蛋白嘛，今天不是要业配了，今天只是特别想要来讲一下说其实我们平常在喝蛋白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加入一个东西叫做肌酸，那我觉得肌酸这个东西呢对于运动员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品，但是我在前几集啊，可能是博昱那个特辑的时候呢都没有介绍到，所以今天就特别来补充一下。但要了解肌酸是什么之前啊，我们要先来介绍一下人体的三大能量系统，这个其实我之前和昌哥一起做 podcast 的时候就有聊过了，但没关系，我们今天就重新复习一下人体的三大能量系统。首先呢我们要先了解啊，我们无论是呼吸啊休息啊，然后或者是平常可能做任何事情运动，身体呢都需要有持续性的能量供给才可以不断的维持我们身体的运作。那有些人可能会讲说哦，今天动脑动很多哦，就是很累肚子很饿这样子，这其实是合理的，因为思考的时候呢一样是需要能量供给才有办法思考，那你之所以会肚子饿会想要吃东西，就是因为食物的摄取就是我们主要的能量来源，那当你吃完东西 东西之后啊，经过一连串消化啊等等之类代谢的程序之后齁，就会变成一种人体细胞可以利用的能量形式，叫做 ATP。这个 ATP 不是什么网球的什么锦标赛之类的齁，它就只是一个能量的名称。那当我们需要使用能量的时候啊， ATP 就会藉由分解反应齁，释放出能量提供我们使用这样子。那了解 ATP 的概念之后啊，我们马上就可以进到三个能量系统了。那第一个呢，就叫做有氧系统。那当我们平常在从事一些低强度的运动的时候，也就是所谓有氧运动的时候， ATP 因为被消耗的速度会比较慢，因为这个运动强度比较低嘛，所以呢我们身体也会有充裕的时间不断的去合成 ATP。 你只要能供应足够的氧气并摄取足够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就可以长时间去供应身体所需要的能量。所以像我们平常可能在做一些长跑啊或是游泳的时候呢，因为氧气供应很充足，所以我们只要补充足够的碳水化合物，可能像是跑马拉松的时候中间会有一些补给站，让你吃一些香蕉啊，让你吃一些水果等等之类的，你就可以持续的去制造 ATP。 所以你在从事这些运动的时候呢，能量供给的系统就是这个有氧系统。但是当我们在从事比较激烈的运动的时候啊，身体所需要的能量会比刚刚讲的那些什么游泳啊或是跑步啊高出许多，因此呢会导致肌肉细胞里面的氧气量供应比较不足，这个时候肌肉就会处在一个缺氧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就没办法使用刚刚那个有氧系统去制造 ATP 了。但是好险呢，我们肌肉细胞里面其实也有储存一点点的 ATP， 他们就会把这些 ATP 开始进行分解作用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能量。但是肌肉细胞里面储存的这个 ATP 啊量非常非常的少，大概只能维持的是两到三秒的高强度运动而已。所以如果你要持续这样子的高强度运动的话呢，就必须要走向接下来的无氧代谢系统来生成 ATP 给我们身体使用。那无氧代谢系统呢总共有两种，分成两类，一个呢就是磷酸原系统，另外一个就是乳酸系统。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磷酸原系统，这个系统呢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名字叫做 ATPPC。 那 PC 呢其实是磷酸肌酸的缩写啦。那这个系统呢主要也就是借由肌肉细胞里面的磷酸肌酸，就是这个 PC 的分解所产生能量来生成 ATP。 然后这个也是人体制造 ATP 最快速的方式。但是 ATPPC 啊这个系统它供给的能量也比较少，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一点点，但是呢它能量供应速度很快，而且不会产生乳酸，也不需要氧气参与，所以非常适合当做一些就是爆发力然后高强度运动初期的主要能量来源，像是可能举重啊短跑啊挥棒或者是投球，这些其实都是走这个 ATPPC 的能量路径。但是呢但是它还是有缺点，就是因为在肌肉里面的 PC 啊刚刚讲过这个磷酸肌酸其实储存量非常的少，所以呢大概只能维持10秒钟左右的运动时间，但是够了啦，你今天挥棒也不会挥超过10秒嘛，你可能挥一次棒一秒都不到，所以 ATPPC 呢就是负责提供这种就是高强度然后呢爆发力的运动项目。那最后一个呢要来介绍的就是第二种无氧系统，叫做乳酸系统。那我们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面，除了可以使用 ATPPC 这个系统以外，还可以使用乳酸系统把肌肉里面的葡萄糖分解然后释放出能量，那同时就会产生一个代谢废物叫做乳酸。但是呢由于我们运动的时候肌肉跟血液里面最多只能承受60到70公克的乳酸啊，所以呢乳酸如果超过人可以承受的那个值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些疲劳的现象，就像我们讲的乳酸堆积啊，然后影响正常的肌肉活动。所以为了限制肌肉跟血液里面的乳酸含量啊，整个这个乳酸系统没有办法长时间运作，大概只能维持1到3分钟而已。那像刚刚的 ATPPC 是10秒嘛，所以接下来的1到3分钟呢我们所使用的就是乳酸系统这个能量路径。但这三大能量系统并不是说只能择一哦，并不是说我今天如果用乳酸的话就只能用乳酸，用 ATPPC 的话就只能用 ATPPC， 这其实之间是可以互相融合的。像是如果今天是一个打者，我今天挥棒，我挥棒的时候呢可能挥一次是使用 ATPPC， 但是如果我今天不断的打界外，我一直 foul off， 那可能打了10颗以上之后呢我就开始进到了乳酸系统，因为 ATPPC 只能提供我10秒的能量嘛。那再举个例子好了啦，假如说今天我在打篮球好了，那我打篮球的时候我要追防，我要冲过去，那这时候我一定也是使用 ATPPC 嘛。但是一场篮球不会只需要冲一次啊，所以重复冲个几次之后呢可能就会进到乳酸系统。但大部分的时间，可能不干我的事的时候旁边慢跑的时候，可能就是使用有氧系统这个能量路径。那这样讲的话其实有一个运动更适合，来解释这个东西，就是足球，因为足球其实你今天，假如说你要进攻的时候你一定会有冲刺的时候嘛，但大部分的时间可能你在旁边做一些，就倒传或什么之类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是不需要全力跑的，所以它大部分的时间可能都是有氧系统。但当你要冲刺的时候你可能会用到 ATPPC， 但是你当你要连续冲刺的时候可能就会用到乳酸，这样子大家应该就可以比较了解这个概念。好 OK， 我们再讲回来棒球，因为棒球大部分的活动都是只有使用到 ATPPC 而已，因为，像我挥棒我刚刚讲的我不太可能会真的是 fall off 到十几颗啊，这个实在是太夸张了，所以我大部分都只要打一颗打一颗这样子，一个打席如果打个四五颗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这四五颗的挥棒可能也不会超过10秒，所以呢，我 我们大部分使用能量路径就是 ATP PC， 我们就拿跑垒来讲好了，跑垒十秒可以跑到哪里？十秒应该都可以从本垒到三垒，但一场比赛能够打几支三垒安打，其实应该不多，几率应该不高。所以呢，对于棒球员来讲，其实最重要的两个能量系统，就是 ATP PC 跟乳酸系统。但我们刚刚讲到嘛，就是 ATP PC 系统啊，其实是借由肌肉细胞里面的什么东西，就是磷酸肌酸嘛。那磷酸肌酸的英文缩写就是 PC， 所以它才叫做 ATP PC。所以为了要保持身体的磷酸肌酸含量啊，就需要靠补充肌酸来做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下就肌酸这个东西哈。所以肌酸到底是什么？没有办法靠我们人体自然形成嘛，一定要靠补品嘛。哈，没错，因为肌酸呢存在于就是牛肉、猪肉或是鱼肉这种食物里面。那当你摄取了这些食物之后呢，我们大部分的肌酸都会储存在骨骼肌里面。平均大概70公斤的男性，你就可以储存120克。但如果你有补充这种补品的话，可能可以储存到160克左右。但是呢，哈，身体每天都会分解1-2%的肌酸，所以肌酸跟头发一样，哈，是不是每天都会变少的？但也不是没有办法让它长出来。像是身体呢，可以从氨基酸里面去合成肌酸，或者是说呢，你就继续摄取更多的肉类嘛、鱼类这些去获取肌酸。但是呢，哈，就是吃鱼或吃肉啊，你要吃非常非常大量才可以提供一点点的肌酸。所以如果利用这种营养补充品的方式去增加肌酸的话，是相对便宜而且又有效的方法。你也不用说把自己吃得很痛苦。那当我们人体一旦摄入了肌酸之后啊，这个储存的肌酸就会和磷酸原结合，变成磷酸肌酸，就是我刚刚讲到的那个 PC。那当我们从事爆发力运动的时候呢，身体就可以去分解这些 PC 来制造更多的 ATP。所以我刚刚有讲到嘛，就是为什么 ATP PC 这个路径大概只能维持10秒钟左右的运动时间，就是因为我们肌肉细胞里面 PC 的储存量很少，就是这个磷酸肌酸的储存量很少。那一旦如果我们利用这种运动补品的方式去摄取更多的肌酸的话，就有办法让这个骨骼肌里面所储存的肌酸变多，也就有办法提升这个10秒的运动上限。它的好处还不止这些哦。如果我们就运动训练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因为你可以出力的时间变长了嘛，所以长时间下来呢，就会带来更多的益处。像是如果你在做重量的时候，你原本可能只能做8下，现在可能做10下，对你来讲也不是问题。那久而久之呢，你也会增加你的肌肉量，也会增加你的力量，甚至是增快速度，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肌酸的补充啊，其实对于举重选手特别有益，因为举重选手哦所使用的能量系统基本上都是 ATP PC， 所以呢，他们举一下之后呢，他们就只要举完这一下，他们就代表他们动作成功了。所以不管是以训练的角度或者是运动表现的角度来说，他们都是非常需要去补充肌酸的这群人。那讲了这么多肌酸的好处，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下肌酸到底什么时候吃比较好。那我自己看一下我们球队所提供的肌酸，其实上面是写说运动前或运动后都 OK 啦。好，那研究也显示呢，就是同时摄取肌酸跟蛋白质还有碳水化合物，可能是肌酸进入肌肉细胞的最佳途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同时摄取肌酸跟蛋白质还有碳水化合物，可以让你的身体更好的吸收肌酸这个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我们喝蛋白的时候呢，都会同时一起摄入肌酸，因为这个效果呢会比你单吃还要好上许多。那基本上齁，如果你去买这种就是运动补品啊，它里面都会有一个小汤匙，所以你每一次的用量呢大概就是一个 scoop， 大概就是3-5克左右啦。那这个量呢其实也是就是一般人建议一天的使用量，大概就是3-5克。那如果你是运动量比较大的，就是健身的教练啊或者是运动员等等的，可能就会需要再多一点点。但是呢这个我没有办法给 prescription， 所以如果你有相关的需求的话，就可以去咨询一下营养师或者是医师。那可能很多人会问说，那肌酸这样子吃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啊？我自己齁目前查到的资料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副作用啦。而且我们去年的营养师呢，我询问他的时候，他也是跟我讲说，尽量就是每天都要吃，即便是休赛季的时候就每天吃，保持身体里面那个骨骼肌是一直处于一个肌酸是饱和的状态，这样其实对于身体来讲才是最好的。那我知道今天的内容呢比较生硬也比较专业一点点，所以呢帮大家做一个重点整理。所以肌酸有助于提升力量，那对于这种就是爆发力或是冲刺的运动其实是很有效果的。那对于某一类人呢更有效，就是如果你是素食者的话会更有效，因为素食者没有办法服用这些肉类或是鱼类嘛，所以呢你平常没有办法借由吃这些肉类或鱼类摄取到足够的肌酸。那如果你今天又是运动员的话，那就会建议你一定要使用运动补品的方式去摄取肌酸。那肌酸的内容其实到这边就差不多了，但是呢我想要再跟大家补充一个前几天我有说要聊的一个小知识，就是 DOMS。 我在介绍能依附恢复蛋白的时候，我有说就是我喝完啊，我感觉我的 DOMS 恢复的非常快。好，那这是什么东西呢？这其实是一个四个英文字母的缩写，叫做 DOMS， 就是 Delayed Onset Muscle Soreness， 也就是延迟性的肌肉酸痛。那什么是延迟性的肌肉酸痛呢？今天刚好聊到那个乳酸系统嘛，很多人就会认为说哦，你延迟性有肌肉酸痛，就代表说因为你的乳酸有堆积啊，就会认为说啊，我今天就是因为乳酸堆积了，所以我肌肉才会这么酸。我做完运动之后，隔天好酸哦，一定是因为乳酸的关系。但是呢，乳酸其实在你运动完大概6-8小时就会恢复正常了，就会恢复正常值了。所以这种延迟性的肌肉酸痛，通常都不是乳酸造成的。那 DOMS 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到现在还是没有很明确的一个答案。但是呢，蛮多人认为，可能是因为肌肉细胞受到一些微小的撕裂，就像我之前讲的那个 micro trauma， 也就是每一个 个投手丢完之后呢，他的肩膀可能就有一些微小的撕裂嘛，但不是那种受伤等级的，就只是一些血管破开，然后有一些肌纤维的小小损伤而已。那这些小小损伤呢，就有可能会导致发炎，然后甚至是 DOMS 的症状。例如说你在运动完了24到72小时觉得身体肌肉超酸的，这个就是很标准 DOMS 的症状。那如果你发现你每一次运动完或者是训练完都会有这样子延迟性的酸痛的话，有几个解决办法啦。第一个当然就是休息，这个很 common sense。 那第二个呢，就是稍微做一点微热敷。如果你听到这边都没有觉得很惊讶，代表你前几集有认真听。因为呢，如果有产生这种延迟性酸痛的话，我们就是要加速它的循环，而不是用冰敷去停止它的发炎反应。那第三个呢，就是做一些轻度的运动。那轻度的运动呢，一样是可以加速循环，那就有点像是投手做 arm care 一样的概念。所以你就会知道为什么 Kershaw 或是博玉要做一些小哑铃啊，做一些弹力带之类的。好，这些呢都是一些轻度的运动，去减低延迟性酸痛的症状。那怎么样的人其实最容易遇到延迟性酸痛呢？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做一些离心训练，好，或者是说你今天在做一个完全没有做过的运动，就是这是一个全新对你来讲，你的肌群根本就不熟悉的运动，就很容易遇到这种延迟性酸痛。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在做一个全新的运动，你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运动，建议一定要慢慢逐渐的增加这个运动强度跟频率，不要说什么一次就打个四五个小时啊，或是两三个小时，那你一定会超级酸。那如果呢，你今天是第一次碰这个运动，你可能第一次先打一个小时就好了，或者是说呢，第一次先去打个一个礼拜一天，然后接下来呢，你可以慢慢增加，可能一个月之后呢，你可以变成一个礼拜打两天，然后这都没有问题。总之呢，就是要逐渐增加这个量，然后跟强度，不要呢一下子就把它拉到很强。然后每一次做完运动之后呢，也都要给肌肉足够的时间来修复跟恢复。那再来呢，就是要注意饮食。所以上个礼拜就有讲过嘛，投手丢完球之后呢，都会去补充高蛋白，然后也去补充维生素。那维生素从哪里来呢？就是樱桃汁嘛。所以这些呢，都是有助于肌肉健康跟修复的东西。那最后呢，就是一定要 keep hydrated， 就是你一定要保持适量的水分摄取，因为水分摄取呢，一样可以加速你的循环，然后有助于减轻 DOMS 的症状。以上这些呢，就是有关于肌酸、能量系统以及 DOMS 的全介绍。这一期呢，一定很多人会听到睡着，但是我认为是对于运动员非常重要的一集，所以呢，一定要分享给大家知道。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拜拜。欢迎收听6月27号本周最后一集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今天我们还是来念一下大家在社团里面对我的生日祝福好了。 OK， 感谢一下各位。但是在这个念留言环节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聊一些跟棒球相关的话题。因为呢，礼拜二的时候，就是6月25号的时候，我们场上发生一个超级厉害，我个人觉得超屌的外野 trick play。 以往可能讲到 trick play， 你们可能就会想到说什么长球啊，然后长球之后呢，可能跑者没有注意到，你再去 take 他，然后他就出局啊，这种其实已经算是很厉害了。但那天那个外野 trick play 呢，是我们总教练说他从他打球以来，甚至是执教生涯以来，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 play。 所以昨天在 Hitters Meeting 的时候，就特别把这个 play 拿出来跟大家讲一下，然后呢表扬一下这位外野手。那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那天呢，其实是三垒有人的情况下面，我们是防守方，然后对面的打者打出了一个深远的中外野飞球。然后我们总教练也有问中外野手说，你当时在想什么？然后他就说，我在想如果我当时接到的话，应该也来不及传回本垒了。意思就是说那个深度其实是足够三垒跑者跑回本垒，而且完全不会死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外野手就灵机一动，做了一个trick play， 就是他在球落下来还没有进到他手套之前，他手套就先夹一下，就假装已经接到球了。结果呢，三垒跑者就真的被这个动作骗到，他就提前起跑了。但是一旦他提前起跑，如果我们等一下 appeal 的话，他就会死掉，所以他就没办法，他就只好回到三垒，他就有点软脚，然后回到三垒这样子。那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反应，然后做出这个动作，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就是 impressive 的。而且你要想这一分完全就是这位中外野手帮投手挡下来的，因为当时接杀之后就已经两出局了，所以呢后来又再抓了一个出局数，这一分呢最后是停留在三垒，等于是我们球队也少掉一分。但其实我们之前外野在练习的时候就有讲过类似的东西，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真的觉得这个距离抓不到了，那你可以考虑在这种高飞先打的情况下面，一开始先把你的手套放在你的头顶，假装你要在头顶接球，但是呢最后你让球稍微再 travel 长一点点，就是你在你胸口才把它接起来。意思就是说呢，原本你假装在头顶接，但是呢你在接到的前一刻把手套往下拉，最后在胸口面前接到这一颗球，那这个时间差呢就可能会骗到三垒这个跑者，让他没有办法顺利的起跑。但是呢小联盟的选手能接到球就不错了，还要做这种 trick play 其实是有点风险的。假如说你今天把手套往下拉，就一拉球就掉了，那怎么办呢？得不偿失。所以呢教练基本上都是希望我们把这些基本动作做好就好了。何况就是这一次做这个 trick play 的中外野手其实就是上一次，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连败过程中有一个外野相撞的低级失误，其实就是那个发生低级失误的中外野手。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不会因此就定掉说这个中外野手是一个防守超级厉害的中外野手，但是呢但是他前天所做出来这个 play 真的是让人非常印象深刻，也很有 有可能是我们打球生涯就是唯一一次，然后最后一次看到这样子的一个 trick play， 所以非常值得分享给大家，然后当做一个记录。然后这个 play 其实还有一个重点，我那天没有检讨的时候，其实我都没有发现，这个是一个棒球里面非常细节的一个东西哦，就是这个 play 里面其实还有一个人有重大的贡献，那就是三垒手，因为当时三垒手其实站的离三垒垒包非常靠近，然后呢，我们在回播影片的时候，总教练就有问三垒手说：“哎，那你当时在那边是想着什么？”然后三垒手就回答说：“哦，我只是想着要去挡那个三垒跑者的视线这样子。”所以如果没有他去帮忙挡住三垒跑者的视线，让他看不清楚的话，也许这个 play 就不会成立。所以呢，这等于是中外手跟三垒手一个非常好的配合，这个真的让我觉得哇，超级厉害的。那我知道有很多乙组棒球员，然后或者是一些小朋友都在听我的节目，但是呢，这种东西叔叔有练过，小朋友千万不要模仿，真的真的，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太难了啦。如果一不小心球可能就掉了，那你可能就被教练骂了。所以呢，我觉得小朋友还是注重于把基本动作做好，这种 trick play 就听听就好，听听就好，真的真的好。OK， 那我们节目后半段呢，马上就进到了就是当初在我生日的时候 ，Adam 有在社团里面发了一篇祝福我生日快乐的贴文，然后下面的留言非常的踊跃。OK， 好，那我们就来稍微念一下这边的留言，因为我发现其实有一些啊，我蛮想回复的，所以 OK， 我们就来做一集，没有问题。好，那第一则留言呢，是一位叫做 Albert Young 的听众，然后他说人气超过主场球星的超人气翻译生日快乐。好，这个真的是没有啦，我的人气应该是没有超过主场球星，尤其是中哲那个 Instagram 的 followers 我应该是没有办法超越啦。但是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当初在 Paris 被要签名的这个小故事，我不晓得我没有讲过，可能有，但是没关系，反正就再讲一次。当初呢，就是洪林跟博玉在我们的 Agility Field 传接球就 play catch， 然后结果呢，外面的那个栅栏外面就一直站了一个人，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可能就是要等博玉跟洪林传接球完之后要跟他们要签名的。就我记得好像是博玉爆头吧，然后就传太远了，传到那个网子旁边，就洪林去捡球的时候，那个人就问说，那个人是哈根吗？这样子，然后洪林就说对，然后洪林跑回来之后就跟我讲说，刚有人在找你这样，然后我就说真的假的啦，然后他就说对啊，刚那个站在网子后面那个人他要找你啊。结果等他们两个传接球完之后我们都原本要走回去那个休息室，我就一直听到后面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我才发现洪林没有骗我，是真的是要找我的。那后来就是那位听众有送了我茶叶嘛，然后有拿了一颗球给我签名这样。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在节目里面讲过啊，就是怎么会是给我签名啊，应该要拿给就是博玉或者是洪林签名，他们的签名比较值钱这样啊，没关系，反正那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不过呢，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当天他们两个在传接球的时候，投手教练也在，所以呢这件事情我就被他们笑很久，到现在都还在笑。就是每一次不管在主场或是客场有台湾观众来看球然后跟我聊天的话呢，我们投手教练就跟我讲说，你很红哦，比博玉还红哦这样所以呢这件事情就蛮有趣的啦，就我到现在还被大家 cos 这样。重点是每一次那个投手教练笑完我都要去跟别人宣传，每次都要跟其他教练讲说，你知道吗，就是哈根有一个粉丝啊，然后从那个什么德州特别飞来佛罗里达看他啊什么的。我就说没有那么夸张，人家就只是来看中哲比赛顺便来找我而已，就这样子而已齁。我就跟他们讲说没有那么夸张，但他们都不相信，他们每次都说我在台湾是大红人哦，没有并没有齁。OK， 好，那我们马上进到下一则留言齁。下一则留言是烟幽令这位听众，他说生日快乐，现在流行看翻译的粉丝多过看球员齁，应该是没有啦，我也不想要蓝勾勾，就是 Facebook 跟 Instagram 那个认证，然后我也不想要。而且其实我自己是比较想要有私人空间啦，就是说我自己的私人账号，例如说 Instagram 啊或是 Facebook， 不想要有太多不认识的人加我啊。我知道我平常都是用自己私人的账号然后去社团里面留言嘛，所以很多人可能看到我就会觉得说，那我要来加加他好友。我很感谢大家就是想要跟我交朋友啦，但是我可能如果不认识你的话我就不会按确认，所以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说，他是不是很大牌啊，然后都不按确认这样。没有，我只是需要一点自己私人的空间。那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办一些线下的活动嘛，这个等一下可能会讲到我们可以考虑办线下的活动跟大家见面。但是呢就是加好友这件事情啊，就是还请大家多体谅一下，我可能不会按确认这样子。但是如果你私讯我，就是你有问题想要问我的话，你私讯我，我是会回的，因为我都有看到了。但是如果我真的 miss 掉的话，你们可以去社团就是 tag 我，就提醒我一下说，我有私讯你这样。 OK， 那第三则留言呢，是一个叫做 Ivan Cho 的听众，他说哈根生日快乐，我们在芝加哥有听你的节目，有机会一定开车去找你们。芝加哥太硬了，芝加哥真的太远了。我之前有和 Adam 一起从克里夫兰坐那个灰狗巴士到芝加哥，就是跟他一起去美国实习的时候，那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忘的经验。因为其实我们在坐之前他就有跟我讲说，就是 Greyhound 这个本来就是属于那种比较便宜的移动方式，所以上面会有很多怎么说呢，比较平民阶级的人会选择坐这种巴士，所以上面其实蛮危险。之前也有就是好像有新闻报说有人坐巴士的时候被砍头，这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这个新闻，我只是听 rumor 而已啦，就听到有人这样跟我分享。但是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亲身经验是，当初呢我们去坐 Greyhound 的时候，因为 Greyhound 本来就是在那种应该说它很常设置在那个黑人区或者是平民区那个区块里面，所以当初我们进去的时候其实那个区块蛮危险，然后我们又是走 走路，我当时就做了一个非常不好的非常不好的示范，就是我好像一边走路一边把包包拿到前面去想要找什么充电器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没有认真看路。那时候迎面而来一个黑人，他可能看我没有在注意他，也没有在注意看路，所以呢他就用他的肩膀很用力的撞了一下我的肩膀，就有点像那个美国校园恶霸那种，有没有，就是他经过你的时候就故意要用肩膀刻意撞你一下这样子。那我记得我当时东西是没有被撞掉，但是我真的吓到，我想说哈什么，我被什么东西撞到了这样。然后我就回头一看，你下意识的回头一看，但是其实不应该回头你知道吗，就是你不要去跟他对到眼，但我就一回头之后呢发现他一脸就是跟你讲说你再不看路啊我就是想撞你怎样那种感觉，真的蛮恐怖的。还好没有什么后续的冲突，然后我也赶快就是往前走掉这样子。而且你要想一下那个年代可能还是1819年还没有疫情之前，美国治安还没有到真的那么差的时候，现在呢绝对是更差的。现在我感觉如果我回头看那么一下，我可能人头落地的会不会就是我啊真的想想有点后怕。 OK， 反正这个故事呢就是提醒各位，就是给大家几个忠告，就是如果你今天在美国路上走路的时候，千万不要就是走路不看路，在那边做自己的事情。你基本上就是往前看，然后看看附近有什么古怪的人啊，或者是看起来有威胁性的人，然后呢，你就尽量离他远一点点。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那至于归航呢，其实我也做过两次了啦。我那时候跟 Adam 去美国的时候做过一次，然后我之前自己来美国游学的时候也做过一次，所以目前是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大家还是可以做，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真的很便宜的选项。我会说你警觉性还是要高一点，不要说就是上去就呼呼大睡这样，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在的。好，下一则留言呢叫做 Jack Chen， 他说超人气旅外翻译生日快乐。好，谢谢。好，下面一位 Oliver Cho， 他说达斯生日快乐，你再好好劝中泽录节目。达斯好久没听到这个名字。好，我觉得啦我觉得他应该蛮适合做节目的啦，但想想又觉得做节目好像也没那么容易。像最近那个 JJ Redick 有没有，他不是接了湖人的总教练嘛，那他原本有跟 LeBron James 在做一个 podcast 嘛，结果好像确定要停更了，就是他之后可能不会继续做了。那你要想就是中泽他每天已经要承受很多这种打球跟竞争的压力，然后你还要每天想题材，然后要早起，要牺牲你的休息时间，然后日复一日不可以停更这样子，我觉得对他来讲可能有一点难度。当然你可以说他可以周更，就利用他放假时间来做这件事情，但是你要职业球员牺牲他的放假时间去录音，我觉得好像也蛮难的，就是那时间大家就想好好放松嘛，怎么可能还把时间播出来录音这样，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会问问看啦，但我个人觉得不会成我自己个人觉得不会成。好，下一则留言，这一位叫做 Bosco Wen 的听众，他说大联盟翻译界天花板接班人生日快乐，有点绕口，接班人我不敢啦，真的不敢，天花板我也不敢天花板我也不敢，天花板应该是像是学长或是 Mickey 这种等级的，学长跟 Mickey 这种等级我觉得就有资格被称为天花板，所以我自己不敢当不敢当。好，那下一位听众呢叫做孙世军，他说 Hagen 生日快乐，希望你的薪水可以跟水源一样多，但是不要学他的坏习惯。薪水一样多，这个可能比我的Instagram 追踪比中泽还多还要更难一点这个真的太难了啦。那至于坏习惯，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因为我不喜欢赌博，我更喜欢投资一点，我自己之前可能节目里面有稍微聊到，我有投资美股嘛，投资比特币，然后投资台股，然后也有在玩信用卡点数。我比较喜欢稳健的长期投资，或者是用信用卡点数赚一点小钱，至于赌博我个人是真的没什么兴趣。好，下一则留言，叫做 Morpheus Chang 的这位听众，他说生日快乐，希望中泽博弈不用 QQ 一起快乐。QQ 的一直都是我跟博宇啊，因为网友说我们都没有陪中泽聊天嘛，我很在意好了，没有了，没事没事。好，下一则留言，黄晨晨这位听众他说生日快乐。好，谢谢。好，下一位 Nicho Lin，生日快乐 Hagen， 谢谢你无私分享生活，让许多听众更了解小联盟的职场状况与美国生活日常，进而潜移默化的决定追梦或灭火，作为棒球迷可以窥探棒球运作的内脏，感到很幸福。好，谢谢。其实我觉得，有前人分享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像最近运动家有聘了一个新翻译嘛，那我看他有在社团里面留言，所以应该没有不能讲吧应该是没有不能讲。那他也有打电话给我询问旅美初期的一些问题，可能像开户啊，然后电信啊，信用卡啊，驾照啊，然后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保险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我当初在这些方面其实受到非常多人的帮助，包含学长啊，然后包含中泽，其实当初都教了我很多，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一定要就是回馈给其他人，如果今天有新的人要来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愿意可以帮忙的。 OK， 下一位叫做 George Xie 的这位听众，他说质感翻译男孩生日快乐。 OK， 非常感谢。但是我女友说，质感男孩是他发明的，怎么现在大家都在这样叫我，这东西其实是当初去年吧，我记得有一天我买了一个我不知道什么一个手环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说我觉得这手环很好看，然后他就说拜托你现在去美国给我当质感男孩，所以我就一直记得这个字，然后今年在录音的时候就把它讲出来，没想到就有点发扬光大的感觉。 OK， 好，那我们进到下一则留言。下一则留言是一位叫做彭轩伟的听众， 方，他说台湾翻译界天花板生日快乐，天花板真的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 OK， 好，下一个叫做冲威旺的这位听众，他说哈根生日快乐，有了你的节目又让我回想起在 Penn State 的六年时光，哦， Penn State 的六年时光辛苦了辛苦了，不过要是看 Penn State 什么地方啊，如果是 Altoona 的话就是真的辛苦了。哦，这个地方真的好辛苦哦。 OK， 那下一则 Bruce 说浩根生日快乐。 OK， 这个是那个老朋友啦，老朋友生平45度的 Batman， 好，感谢感谢，但是为什么要公布我的本名呢？OK， 好，没事啊没事啊，开玩笑。好，下一则留言是Elvin2 这位听众，他说生日快乐，航海日志已经要升为我家小二生每周必追的节目，同时也是我们鼓励他在棒球路上的精进目标。欸，我先预告一下，等等还会有超多类似的留言，我不敢相信我的收听年龄层有这么小。欸，不然我先一起念一念好了。后面有一个叫做 Stone Seki 的这位听众，他说哈根生日快乐，口条真的很好，航海日志每集必听，有一集在讲解投捕手间的暗号，九岁的女儿竟然听得懂。九岁欸，九岁听得懂捕手暗号，这个有点扯吧。哦，有点扯。后面还有一个叫做 Jerry Chen 的听众，他说生日快乐哈根，我们全家都很喜欢你的声音跟节目，尤其是我两个国小生小六跟小四听得很开心，祝旅美一切顺心，一起上大联盟。哇，我现在收集到小二小四小六，然后还有九岁的，我的天哪，就是我不敢相信我的节目有这么多这小朋友在听，然后我平常又有点口无遮拦这样子。以后可能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不过有人可以告诉我小朋友最喜欢什么主题吗？哦，这个我超好奇的。好，那我们马上进到下一则留言。下一则留言是一个叫做 Min Hong Lin 的听众，他说翻译界颜值天花板哈根生日快乐，会注意氨基酸的才是真爱。哦，其实我女朋友有来这一则贴文下面留言了，但希望大家不要去骚扰她，因为做节目是我自己的事情嘛，希望不要造成我身边的人困扰，这点呢再麻烦各位了哈。那下一则听众呢叫做 Sean Lan， 他说哈根生日快乐，航海日志的每一集无论是在运动训练还是生活作息方面都带来许多启发与收获，每周都很期待 Hito 大联盟一台跟二台，期许优质节目可以长长久久。那一台应该是可以长长久久啦，二台高几率齁就是一个一季的节目，但回台之后也许可以考虑我们来做一个 Live Podcast 最终集，有没有和各位做一个谢幕，这个齁我可以找机会再和 Alan 讨论一下，有兴趣的听众可以留言加加，好，让我知道一下。 OK， 下一则留言土豆赏，土豆赏他说生日快乐，因为你的节目我都很想去 Altoona 帮中泽博玉加油，也帮所有旅外工作者加油，你们是台湾之光。 By the way， 我也超爱你的自嗨个性，自嗨好像是有，昌哥好像有讲过说我什么话都可以接，很适合做节目，但现在单口感觉就是自己接自己的话，转换上面我是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难度啦，不晓得收听起来和以前有什么样的差别，但自己讲话好像蛮容易变快的，就是容易没办法控制速度啊，这个就是请大家再多多见谅。 OK， 那下一位听众呢叫做 Ting Yichu， 他说生日快乐，因为 Yama 去大联盟被朋友推坑 Hito 大联盟，听到 Hagen 的航海日志大爱，除了更了解博玉和中泽外，一些棒球小教室听完后看比赛都会偷偷观察场上球员，虽然还是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呵呵，但算是增加看球乐趣啦，期待更多的航海日志。没关系，看不出来很正常，如果你看得出来的话，那大家就需要一直换暗号了，因为暗号跟战术这些东西齁每队本来就会不太一样，但概念都很类似，所以你了解这个概念就好，并不是说一定要去破解它之类的。好，下一则留言呢是一位叫做 William Cham 的听众，他说哈根生日快乐，每一集航海日志除了有满满的棒球话题，让身为乙组棒球员的我引起共鸣，也学习到了专业运动员如何安排训练保养，更了解博玉中泽，也有丰富的生活话题让我了解到美国生活的趣闻，让我更向往进去美国职棒球团工作。去年我结合了数据分析与图表制作，完成了一份分析大联盟规则修改后的影响的报告，在开始收听航海日之后决定继续深入资讯领域学习，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入球团担任数据分析师，也为棒球产业尽一份心力。哦，我觉得很棒很棒，哦，如果是数据相关的话可以请 Alan 帮你介绍国民队的 Alan， 那个是我高中同学，哦，一轮，欸，我不晓得他现在在不在，应该还在吧，哦，或者是介绍老虎队的 Mark 给你认识，他们应该会比较清楚这方面的东西，因为毕竟球队跟球团，哦，不管是在台湾或是美国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单位，哦，生活也是天差地远的，所以呢他们对球团的生活一定会有更详细的见解，但我可能就是对球队的生活会比较熟悉一些这样。 OK， 下一则留言，孙小美说哈根生日快乐，感谢 Alan 跟哈根策划这个节目，为每次听完主节目之后不晓得要听什么的那几天填补上完美的空缺，有时专注于棒球场上的事物，有时讨论中泽博玉的心理想法和美国生活，害我有时候比较期待航海日志，抱歉 Alan。 前阵子刚好有机会去美国两个月，非常能体会哈根说的要像个人一样生活，也希望你们三位在美国都能一切顺利，记得多补充氨基酸。我跟你讲， 讲，在美国生活真的很难。我最近有一个亲戚也是想要举家搬来美国，有传讯息问我一些来美国的注意事项，这个我们之后可以特别来聊一集啦。但是我听完之后，我真的觉得很辛苦，建议大家如果未来有计划要来美国的话，一定要三思而行，在这边特别灭火一下。OK， 下一则留言叫做 Ken Chang 的这位听众，他说明年会回来报名中职选秀吗？我不晓得你在问球员还是问我。那我的话，我就先回我好了，我应该是不会考虑回去中职，但如果有主管职，然后薪水不错的话，我会考虑一下下下，但应该还是不会，主要还是因为我想要有更好的生活品质啊。最近我有跟一个卫权的学弟有聊到这个话题，我觉得之后我一定会特别开一集来讨论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在球队里面的生活品质实在是太差了。不过当然收获也是很多啦，这个之后我们再来聊。 OK， 下一则 William Lee 他说，质感男孩 Hagen 生日快乐，感谢你让我每周多一小时的收听时间，希望之后有机会从费城去看你跟中泽博宇。那从费城来可能稍微近一点，比芝加哥近蛮多的。我自己去年其实有去那个 Citizen Bank Park 看球，因为我们那阵子在那个哪里啊，我有点忘记了，是 Wilmington 吗？好，反正就是那附近啊。所以呢，我们所有 staff 就一起去 Citizen Bank Park 看球啊，我觉得很不错。另外想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最近有个听众啊传讯息跟我说，他儿子非常喜欢中泽，然后他想要带他来美国看中泽，结果机票不知道要怎么买，因为会有升降问题嘛，有可能他来的时候中泽已经去 3A 了，或是已经上大联盟了。所以我更建议，这些在美国的算什么球迷吗，你们更要把握机会。如果你离 Altoona 不会太远的，可以赶快来了，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两个什么时候会去 India 或是什么时候会上大联盟，能看的话就赶快先看一看，早看找安心啦，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好，下一则留言是一个叫做吴伟伦的听众，他说生日快乐。好，谢谢。好，下一则留言是一位叫做 WH Zen 的听众，他说谢谢哈根在航海日志更新小联盟选手的近况，最近节目练留言的部分听起来好舒服，哈根生日快乐。我自己也很喜欢练留言啦，我觉得这个环节真的是蛮有趣的。那大家如果有看到就是讨论博弈中者或者是航海日志的文章，就可以传给我，那这样子我就有更多的留言可以念。 OK， 下一位听众是 Yu Han Lin， 他说翻译人气王生日快乐。这位应该是米凯勒的老板，感谢感谢，非常感谢。 OK， 那应该这是本日的最后一则留言，叫做林达修这位听众，他说哈根生日快乐，不晓得在球队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庆祝仪式呢，谢谢带来这么优质的节目，也让我们了解小联盟的生活及最新的训练方式。之前听到樱桃汁那集之后，立马去卖场买了一瓶 99.3% 的樱桃汁回来试试，疲劳恢复情况有比较快，希望有机会去找你们。好，有没有人帮我实验过了，樱桃汁是真的有效。那至于球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庆祝仪式，没有，因为我蛮低调，有没有让大家知道说那天是我的生日。那这则留言蛮好笑的是，因为他一开始打错我的名字，他一开始打 HAGEN， 所以呢 Adam 就有回他说他是 double A 哦，不是 single A， 然后是 HAAGEN， 那如果我在身上去 3A 的话就变成 HAAAGEN 这样。蛮幽默的，蛮幽默的。然后我有回他啦，因为真的蛮多人打错我名字的，不只是那个 single A 打一个 A 的，还有很多是希望我 GG 的，真的有人打 HAGGEN， 到底是多希望我 GG 我也不懂。OK 啦 OK， 那我知道这位听众也不是故意的，他有回说就是拍谁是输入法自动选字的问题。那我是觉得打对名字是很基本的事情啊，如果记者打错球员名字的话，大家一定也会觉得很不专业。那我自己是没有不高兴，我就只是提醒一下而已。那你们大家有来留言的话，其实我都很开心，就是非常感谢大家对于我生日的祝福。那其实做到现在也不知道第几周了，是不是快20周啦，那航海日志就进度上面其实也超过一半哦，是不是已经超过一半了。总之呢，非常感谢大家这四个多月来的支持啊，我也会继续加油。好，我们这一拜大家就聊到这边，我是阿根，航海日志，我们下周再见，拜拜。